问你，我们是不是有机群体？
是。
谁没有机的？没有手机的？我现在没有手机放在桌子上。有机群体是这个意思吗？还是有机群体是讲啊有生机、有基因、原动力的有机群体呢？原来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不但是拯救世人，还要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在跟随他这个道路上面，从他怎么来到世界，父怎么差遣他，他也照样要差遣我们。因此我们原来跟随耶稣的使命就是要跟随他传扬他，但是我们很肯定知道生命的历程有高有低，有不同的打击，不同的试炼，甚至试探。所以除非我们能够获得这个认出这个躺平的动力，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躺平，但是我们有认出的力量，就是知道福音不单是相信，也是要爱耶稣。在爱主的里面，我们深深的知道原来我们的生命啊，需要啊，在视野上完全的转变，以直到看见信仰不但是为个人，也是为着国度。而国度的动力是什么？不是自己的民族而已，乃是从永恒的角度，各国各族都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但耶稣的拯救、门徒的道路啊，国度里面的事业不是凭空而做，而是耶稣要建立我们成为一个有机体的群体。因为单打独斗可能你走得很快，但你走不远的，唯有群体的力量你才能够走得远、走得广、走得深。当然这个有机大家明白了，现在有时候有些姐妹们喜欢买有机菜，对吗？你相不相信有机菜的啊？都相信哦。那我们教会有一些搞科研的，有一次我就问两个搞生物化学的，我说哎，你们家里是不是都是吃有机的？有机是什么意思啊？是跟着生物体有关，而从生物体而来。最简单的理解是天然的，未经人所改造的，有机就等于天机，因为最天然的东西源自于创造的主，真善动机都是为着人类的好处而被造。这样的话很基本的啊，定义了什么叫有机。那我那个两个搞生物化学的弟兄呢，真有意思，他说有机当然好了，如果从头到尾都是有机当然好了，但现在买的菜买的肉，他说有机是某一个段落是有机，不是从啊原本到啊最后都是有机。如果能够保证这是一条龙服务的有机的话是对的，如果只是一部分的话，那你是只是给多一些昂贵的啊金钱，而不一定保证你有机。所以自从他啊或者他们这样跟我说呢，我就回家就告诉师母，你不要浪费金钱哦。啊，但是师母还是不相信我，因为哎，我们有机还是好一点，因为价钱高一点好像比较保证一点。其实有机大家都明白，有机就是天机，有机就是最自然，有机就是生命的一种动力，而没有啊添加剂的。所以因此呢，圣经里面从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二章，大家知道这个天机已经来到，就是教会正式诞生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所以严格来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福音书里面有没有教会？ 马太到约翰有没有教会？其实没有教会，因为教会的序幕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在第二章之前可能是有些有机体，因为有门徒了，有门徒的群体，但是教会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听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见这个分段，你就很清楚的看见，原来第一篇由门徒讲的道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这个历史性的讲道。若你回去看这段经文啊，大概你看了一半你就不大懂了，因为这段讲章是彼得对犹太人而讲，是将整个救恩历史讲到耶稣的身上，怎么应用在当时的群众里面。所以当他讲这边的道，大家知道这个结果吗？这个结果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其实还没有教会，因为教会的诞生是在第二章的结束，进到第三章才是真正有教会。为什么？教会不是教堂啊，大家都很明白这个道理哦。所以啊，你说啊，十家宝福音堂，我们回教会，其实你还没有回到这个地点，还没有回到这个教堂，你们就是教会。不过事实上，我们也知道，我们这群人是教会，但我们需要一个具体的场地，对不对？具体的聚集。当然你说啊，网上行不行？也可以。但正常的状况呢，你是盼望不单是停留在网上。所以因此教会不是教堂，大家明白，但是教会也不可以缺乏教堂，因为这个是使徒行传初期没有教堂，后来也发展到需要教堂。你记得彼得的讲道吗？彼得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若添了3000，这个最著名的一篇讲道。哇，今天如果我讲一篇的道有30个人信主，我都很高兴。300不得了啊，3000，哇，是震撼性的一篇的讲道。所以因此从41节开始到42节到46节，这里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描述，让我一起来读这5节的经文，请读。教会还没有教堂，这个教会是刚刚诞生，有很多人信主了，然后就形容了这5节的经文。这5节经文看起来很简单，今天我们都明白，这个就成为一个蓝图，在过去2000多年所有研究教会发展的蓝图的人都回到这个原点。不是说这个原点以外就不是教会，但是怎么办教会也不可以离开这个原点，你懂这个分别吗？所以如果你去到一个教会，没有这里内容的描述，可不可以啊？可以。但若完全没有这里所讲的内容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问题，就要问那个是不是使徒行传基督事件带来结果的群体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明显，有机群体是基督转化生命的一个群体。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因为不要忘记啊，这段经文是基于啊刚才40到41节这个形容而诞生出来的。这两节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神的道被传开，人的反应、人的回应就成为教会的根本。如果我们今天啊教会搞一个万物会，搞一个电影晚会，搞一个音乐会，也不少人会来的，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搞一个联谊会，哇，更多啊，什么啊同乡会类似的活动，不得了啊，人山人海啊，春节过中秋节，所有这些的聚会，很多人来，但我们知道，那个只是群众，甚至有时候是乌合之众，而不是真正的群体。除非从这个群体，从这个群众的里面，他们真的回应神的道。当神的道临到他们，就好像在这里所说的，是基督转化生命的群体。为什么？因为他们领受他话的人就受洗，而不是领证的人就受洗。今天很多人是领证，什么证啊？洗礼证哦。因为社会地位、社会关系里面需要有一个洗礼证，所以他什么都答应你，但是领证以后就走人了。这个不是领受他话的人，他只是加入一个群体，成为一个社交的一个身份。其实严格来说，这些人不应该洗礼，因为他们不是领受神话语的人。那一天门徒越添了3000，他奇怪了，这里是形容领受神话的人、洗礼的人就是门徒。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就是觉得，哎呀，门徒是厉害一点的啊，信徒呢是刚刚信主的。你的观念是不是这样的啊？信徒练了一段时间成为门徒，门徒再练一段时间就什么长、什么老、什么师，对吧？一步一步这样升上去的嘛。其实所有什么名堂基本的身份，他们都是要是主的门徒。圣经里面很直率的，初期教会所有洗礼的人就是门徒，不是要上完课程什么门徒训练课程，还有拿了证书以后才可以叫他做门徒。不是，每一个真心信主的、被基督的道理转化生命的人，他就是门徒。这段圣经继续形容这一群门徒怎么过生活呢？这里很明显，他们是流露信仰生活的本质啊。为什么这样说啊？因为这一群的人不但洗礼，洗礼以后有生活的表现。如果只是拿了证、拿了洗礼证就不见人的话，老实说他们根本没有生命而带来的生活的改变。所以因此你看见有机群体是流露信仰生活的本质，先有生命后有生活，这个是一定的定律。所以因此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啊，就是明显的走来走去就是这里的，就应该是领受他话，恒心遵守使徒教训。这一方面你可以说我形容他是耐里的内心里面的一个旅程啊。因为圣经里面说领受他话，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领受他话还不够，还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偶尔来听到不错，但要经常听了他的道而遵守，这个是内化，而不是听听而已。就好像你来退休会听了2堂、3堂、第4堂的道， 其实你需要将这些神的道内化在你里面，以直到生命的旅程开始内在的改变。这里也讲到啊，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是彼此交接、拜饼跟祈祷。有人形容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交接彼此关怀，圣徒敬神、圣餐、祷告，而带来行动的改变。为什么信的人聚在一起，凡物共用啊？很多产业的人读到这里啊，有点害怕，凡物共用。那我没有产业的无产阶级的，那就还能平安的，因为你有产阶级的要凡物共用。很多人就说啊，大概啊，所谓的共产主义啊，是从这里学回去的啊，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是很崇高的理想。但我们知道，地上的所谓的共产共享，往往是人家的东西是你的，你的东西是自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喜欢来加拿大，为什么？加拿大这个名字就太好了啊，大家拿，加大才拿，还是拿大家的，对不对？多好的一个国家，我们存心的就是来加拿大来拿东西。如果这样的做我民的话，哎呀，怪不得人家瞧不起我们只拿却不给的一种公民心态。但在这里呢，他们不是政治，不是社会制度，他们乃是存心因着神的道感动他们，他们就愿意分享，他们就愿意分给。你知道甚至会有人卖了田产，卖了家产来分给所需要的。这里我形容它不是内层，是外层，因为那内心的改变改变了它外面的表达。我还记得我们教会30年前刚开始学做国语事工，我们当时的牧师只有三个啊，一个英文，一个中文，一个叫主任牧师。三个牧师里面啊，只有一个讲破烂的普通话，你就猜到是谁了。那我又要负责主任牧师中文堂、英文堂，不是很多，但是开始在国语堂推动团契工作。感谢神啊，几年的里面，我们团契96年到99年，一个团契变为三个团契。我还记得99年呢，我推动传教会成为小组事工，从传统的团契变小组很难的，因为团契是20-30人、30-40人，很兴旺，大家很热闹，但是小组呢，12-13个人。所以当我们刚刚开始分组啊，要分不同的小组的时候，往往最大的难关是什么呢？就吃饭的时候太凋零了。为什么？本来30-40家或者30-40人的啊那个啊晚宴很丰富，那只有4家5家人的晚宴，你就可以想象。我有一次我去了一个新成立的小组，哎呀真可怜啊，来了15-16个人，7家8家的人，但4家是基督徒，2-3家是慕道的，那大家就带一盘菜，我们叫百家菜，哪有百家，只有5家，对吧？而且呢，哎呀，每一家的都是小小的一碟，但人就10几，连孩子是20人，你就知道，哎呀，那个结果很凄凉啊，大家都吃不饱，对不对？这个是小组刚刚成立的时候，真奇怪啊。过了1年2年不再去参加那个小组的时候，人也跟以前差不多啊，也是10来20个男孩子，20出头，吃不完啊，每个人带来的菜不晓得为什么以前那么小，现在那么大了啊，每一家都那么大了。我就想一想，这个小组大概成长了。原来小组成不成长 从他的菜可以看得到，原来这些菜啊会长的，今天分量会多的，而且不都是啊、什么土豆丝啊，什么拌凉菜啊，啊、很多都是啊、拌海带啊，哇，第一次都是这些菜哦，但是后来又鸡又肉又羊肉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这样？生命内在改变，影响了外在的改变。所以下一次我来你的啊、小组吃饭的时候，我要看看什么菜了啊、哦，小心一点哦，不然我不会去了。为什么？我很快就走。但昨天在你们一个家庭里面吃饭，就看得出来啊，吃到我们都饱得不得了啊啊！因为内在影响了外在，你就看见原来这几节圣经不简单的。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最深度而不容易改变，就是内在与外在。好，还没有讲完哦，因为在这里说，不单是外在愿意分享，而且同在一起的时候，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在家中拜礼。这于是当时还没有教会，但是他们已经在圣殿里面啊，也影响了当时基督徒进入圣殿的这个公开的宗教场所。但他们也不忽略，不单是公开的宗教场所，也有私下的家中的拜礼。这里很有意思，这里就从教会原型的根本就给我们看见，原来大型的崇拜跟小组的聚会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有一个是啊可以没有另外一个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原来我们一起崇拜的气氛啊，我称为上层啊，这个上层是往往有最大的影响力。我不晓得你们教会发展是不是这样，特别我们国语堂从十来个人后来发展到两三百人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人喜欢来的是小组，崇拜呢没有那么多人的啊，那个不成对比的。但是慢慢我们发现，若在小组里面，他们看重的不单是吃，不单是关系，而是他们看见他们需要神的道的时候，慢慢更多小组的成员他们会回来崇拜。而在崇拜里面，这种气氛，神的道，赞美神的这种真诚的表现，哦，原来是不可取代的。所以你不要只是去小组却不回来崇拜，这样是不平衡。你看见这三角形啊，我画的很漂亮啊，是等边三角形。因为内层、外层与上层同时需要，因为这个就是整段经文《使徒行传》，我都知道你很熟的，但我希望这样来表达，你记得原来初期教会的元素都在里面。至于教堂，至于管制、居方时、传福音等等圣乐，这是配搭的，但是元素基本的地方都在这三方面。有机教会是时时不断的生机的展现。为什么？因为当一个群体零星的只有十来个人，不断的有内层，不断的外层，不断的有上层的时候，一定会带来息息不断的生机的展现。这个不是我说的，是圣经里面说的。因为这段经文呢、啊，第四十七节你还没有念呢、啊，我一起来念四十七节，请念。哇，这段经文是从彼得的讲道带来第一批的信众，但那么多的人怎么建立他们？ 有四十二节到四十六节，四十二节到四十六节讲到内层、外层、上层，而这个的循环耕耘不断的努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四十七节的结果，赞美神众民得众民的喜爱，而最重要，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请问你喜不喜欢最后这一句？若我们唱诗唱得很好，查经查得很好，但从来都是我们这一群人的，那我们要思考一下，究竟我们缺乏了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初期教会的方程式，建立教会的方式，做到位的时候，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这个是神同在，走在真理，走在彼此相爱，走在众人的见证的里面一定有的结果。所以从转化到洗礼到生活，生命的意义就是在乎转化，当生命转化以后用洗礼来表达，而最重要有生活的配搭，所以不可以洗礼就走人了，那你没有生活，那你的这个转化一定夭折。当我们有信仰的生命，有信仰的洗礼，有信仰的生活的时候，加给就是在这里的结果，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很明显的看见41节说有3000人洗礼信主，47节说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你如果继续看使徒行传4章4节，也经历了第3章第4章，有逼迫，有困难，但是他们还是传神的道，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多少？为什么只算男丁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连女的算在里面数不过来了，人多的不得了，3000是男男女女的，5000只是男丁的，到第5章呢，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什么叫很多？数不过来。我常常喜欢这样做一个比方，若我的身家我的财富就是那几千块的话，我每天都在数那几千块，为什么？怕跌了一张跌了5张，对不对？但如果有10万8万的时候，大概看一看。那如果是那些财主呢，他根本就不数了，数不过来了嘛。得救人数也是这样啊，人口众多的城市你不需要做人口统计的，但我在埃德蒙顿做牧师，我常常做人口统计，为什么？因为人数不多嘛，而且人来人往啊，所以我们的城市不是很多的人来，但是也不少的人走，所以那么多年来我们数人数其实是做更好的规划。从这段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的发展里面，你就可以看见这个规律，神的同在一定在得救的人数增添。所以这段话呢，是台湾一个神学家他写的很有意思的一段话，他写了一本书叫《教会生态学》，你看见这个名字就很吸引了啊，《教会生态学》，他怎么说啊？姐妹帮我读出来好吗？姐，请读。
两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成长指标，却并已成为唯一的指标。同样的，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健康体质指标，但却并已成为毫无量的检验之借口。
请问你，教会里面量重要还是质重要？最聪明了，你的回答两样都重要，对不对？哪一个为先呢？其实很难说， 对不对？就好像教会里面培灵重要还是布道重要啊？这个是很妙的一件事哦。啊，培灵，很多教会每年都培灵，培来培去都是灵，因为人都不增长。有些教会呢，每年都布道，很多人洗礼，但是没有值，所以教会不像样。其实两方面都同时需要，就好像这个神学家所说的，量不排除啊成为很重要的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而值呢，不要成为一个唯一的标准，永远求精病却没有两三个病。因此量与值就是好像一个教会的翅膀一样，很飞机啊，飞机一定要是两个翅膀的啊。当然你说啊，直升机啊没有翅膀的，但是正常的飞机对吧，有两个翅膀。所以教会里面又要重质，也要重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图表啊、哦？大概那些三科的人啊，什么公共管理的人啊，都明白这个图表啊。人口的流动、就业的市场、事业的市场、业务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啊，缺一不可嘛啊，所以四方面都要同时发展。你有没有想过，教会的脉搏啊，是一回什么事情？其实教会呢啊，脉搏呢，也是需要有洗礼、有崇拜的人数的，也是需要有侍奉的人手啊。也是需要呢，在人手里面呢，因此的扩展嘛。所以因此啊，有不同的领导的团队，有不同的小组的组长，不同的哲学的老师，甚至乎有其他的事工，有外围的那些啊会众的参与，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所谓两文三语教会的核心到外围的扩展。当我们看见侍奉的人手，其实奉献的趋势也是很实在的啊。你就知道一个家庭不可能没有钱，但有钱不等于是一个家庭，你懂吗？教会也一样，没钱可不可以？可以，我们努力的侍奉，我们努力的发展还是可以，不是那么富有。但是你相信，当我们真正发展的时候，从来我没有看见一个教会因为缺钱而关门，倒过来反而有很多钱的教会关门了。你相不相信啊？你不相信啊？很多年前，大概20年前了，有一次我傻傻的去参加一个研讨会，是老外圣公会主办，怎么晓得我一到会场呢，100多200个牧师，只有我一个华人，都是老外的牧师。原来圣公会里面啊不多华人的教会啊，也不晓得那些华人的圣公会为什么不去，反而我傻傻的没有宗派，我看见广告我就报名参加了2天，我才明白原来圣公会是在加拿大早期100多年就在这里发展的一个教会的教派。他们在早期的时候已经买了很多重点商业核心地段的地皮，盖了教堂。他们以前很兴旺，但是过去50多年来一直是凋零的，因为他们不传福音了，他们不重视量。他们说我们有礼仪，有神学啊，好好保守这个神学就足够。终于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不断是靠教产来维持教会。你懂什么叫教产吗？他们买了很多地皮嘛，买了很多很重点的地方盖了教堂嘛。有一段时间我们华人教会最喜欢是买老外的教堂，你知道这个其实啊，在神国里我们都是输掉的。 你以为捡到便宜货，但是他们是基督教的教堂啊，他们关门，我们捡到便宜货，那但总比呢他卖给佛教卖给回教好，这个是真的啊。所以我参加那个研讨会，我才知道，哇，我们华人教会不懂嘛，我们没有教产嘛，我们拼命传福音，他们不传福音，竟然他们是靠教产来维持教会的经济。你知道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一个一个教会都出售。结果是什么？有人预言可能到2050年啊，其实不是很远，大概圣公会一个一个就关门了。哇，这个其实是个很震撼性的一个事实啊。我还记得3年前我去 Ottawa 讲道，是一个很小的教会讲道，那个牧师告诉我，他说，哎呀，我们差不多可以买到一个教堂，那个教会20年还租一个另外一个社区会堂来做教会，想不到他们看准了一个教堂，不大，但是是100年前建立的一个啊教堂，是用那些石头建立的，哇，很精美。他们在开会还没有通过，怎么晓得这个教堂呢就给人买了？后来才知道买这个教堂的是谁呢？是一个回教的庙买了这个教堂。那所以这个华人教会就没戏了啊，也人家也买。但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原来这个100年前的教堂呢，他们在地下室啊造了一个很啊特别的地库，而新的买家买了以后呢，才发现这个地库里面有一本超过100年前的圣经啊。哇，这个是不是价值连城啊？当这个消息一被原来的教会知道的时候，原来的教会就向这个回教的团体盼望他们还这本圣经给他。你知道结果是什么？不还，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属于他们。你就可以想象回教徒眼中我们基督徒真的可怜哦，卖掉教会，教会里面有一个宝都不知道。当然教会里面真正的宝是福音，是神的道，而不是这一本圣经。但这本圣经象征性是代表了这个教会的基础啊。但很可惜啊，但我们为了钱啊，有钱还是没有钱，其实这个都是题外，最重要的真的要传福音，以至到我们的质量可以保持。当然一个教会的脉搏也在乎是不是一个多元的会众，所以当一个教会一个语言化为2个语言，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2个语言吵架争地方很难管理，但其实这个是一个祝福啊，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宣教从本地从自己的教会里面已经开展，这个就好像是一个教会成长的蓝图啊。一个教会他们发展小小的不是很多人的不断的发展，但不断的发展的时候，他的人力物力建堂扩堂，哎呀，这些都是大事，而且也是神的福音能够壮大的一个名证。有机群体，原来有机群体大家都懂，但怎么做出来呢？原来就是在乎基督转化生命的群体，好好的传福音，因为福音才是真正我们的根本。今天下午我们不是读了一段的经文，说我们的正经的本行正业是什么？传福音。而传福音不只是去短宣的时候传福音。我们有一段时间教会很多短宣队，但很奇怪，我发现去短宣队的人 都不在这里传福音，只是乘着飞机上了飞机去那边才传福音的，这个不正常嘛？啊，我盼望你们教会不是这样啊、哦！上了飞机传福音，下了飞机更需要传福音。你知道福音是根本，而福音带来的是生活的改变。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有没有这个传统啊？以前我们国语的弟兄姊妹常称呼广东堂他们是老基督徒，有没有这个讲法的啊？这个讲法你知道吗？现在已经不是属于广东堂的，国语堂里面有没有老基督徒啊？也越来越多啊，我们有20年3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老基督去了哪里呢？如果教会里面只有新的基督徒，老的基督徒都走光的话，这个没有见证，而且不成正比的健康，怪不得我们就失去了息息不断的生机的展现。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大概以为我讲完了，其实我还没有讲完，因为这个道理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大家都懂，所有的专家都在回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是个蓝图。但问题是什么？蓝图有了，现代版的蓝图怎么做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原来信仰不是个理想，信仰是个行动，信仰是个实现。在我一生，从1976年献身进神学院，80年开始学做牧师，成为牧师，成为主任牧师，哎呀，我都不晓得买了多少书是关于牧养教会啊，这里是10本啊，另外的十本，哇，每一本呢都是老外教会很出名的教会怎么建立的书本，我没有一本中文的书列出来，因为事实上老外的教会他们发展的那个多样性，而且在北美的这个深度是超越我们华人教会。当然我也好10来本中文的书，我给你看这些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一直在研究。我读3年、4年、再3年，读了10年的神学，不断的琢磨什么叫牧养，什么叫讲道，什么叫领导，什么叫宣教，不断的来建立我自己的教会，盼望越发能够有效成为健康的教会，所以不断也参加这些会议，不断的去研发研究。我以为这些老外教会很厉害，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去到这些老外教会，最小的那个2000人，最多的一个老外教会，我去学习的时候是20000人的一个美国的教会。每一次我参加了这个研讨会，最后回家的时候，我都很沮丧。你知道为什么沮丧？我应该打了很多强心针的嘛，去他们那里学一个礼拜，哇，他们厉害的地方，他们等等，为什么沮丧呢？我发现他们都是外国货啊。什么叫外国货？只有英文，只有一个语言。我回到我的教会呢，最少2个语言，对吧？英文跟中文，还加一个什么广东话啊？因为你们觉得中文是国语嘛，所以我说加一个广东话。在广东堂呢，他们认为中文是广东话，你知道吗？啊，但无论怎么样，这2文3语的教会，在这一些专家的眼中啊，都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们面对的一个语言文化，我们面对的是2文3语。我一直在做梦，有什么的好的教会的样板能够成为我们学习的方向呢？我一直追查或者 追寻超过三十年，真的超过三十年。因为我八九年就来了加拿大，到2018年啊，应该就差不多三十年了。直到2018年的时候，有一个夏天，我被邀请去了这个圣地牙哥，美国的圣地牙哥去讲道。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去，好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去。那天讲完道以后呢，那个教会牧师就跟我说，哎，今天晚上呢，我们有一个 potluck， 有一个百家餐啊，我带你一起去吃饭好吗？我是住在他家的，他这样说，我有选择吗？当然没有选择，而且百家菜嘛，一定去啊！我去这个聚会里面，我的任务是什么？吃，很对啊，因为讲完五堂六堂的道，晚饭要吃的嘛。到那个地点，我就发现是一个什么聚会呢？原来是他们教会啊，有40来个人。那个是2018年的5月份，他们准备7月份要去台湾的高雄，去哪里做什么？去参加一个国际的教会研讨的会议。这个教会的名字叫福气教会，而研讨的啊那个福音的策略叫幸福小组。我老实告诉你，当天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叫幸福小组，我就以为幸福小组就是讲讲健康的家庭啦、家庭关系啦，啊，原来幸福小组呢是讲传福音的策略。当天我就看见呢，啊，那40来个弟兄姊妹啊，很热心在筹备，而去的人里面有5个是他们教会的牧师。为什么这5个牧师会去呢？没一个人知道幸福小组是什么，是被弟兄姊妹抓去的。因为原来有几个弟兄姊妹上过幸福小组的训练，看过幸福小组是什么，他们就向教会的长以会提议，我们的教牧要去，我们也去看。竟然他们很成功啊，40多个人，除了那5个教牧是教会出钱的，另外30几个弟兄姊妹就是自费7月份去台湾。你知道7月份去台湾是什么光景吗？第一是热得要死，高雄是南部，随随便便40度，没有人7月份去那里旅行的。第二，机票怎么样？贵得要命。但是他们没办法，因为这个国际研讨会是7月的时间。原来他们就举办了一个国际的研讨会啊！其实当时吃饭的时候我都听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后来呢，我就吃完饭也没有什么好聊，因为不晓得什么叫幸福小组，我就回家。回家以后呢，7、8月的时候，突然间我想起，哎，我那个好朋友那个林牧师，他们不是去了台湾什么幸福小组吗？那我就打了一个电邮给他，我说你们去了怎么样？他说他们40几个人去完以后都着火了。什么叫着火啊？心中火热，都被点燃福音的大能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大会是这个样子，国际的研讨会，他们住了高雄市最大的个巨蛋体育馆啊，这个名字很奇怪哦，巨大的鸡蛋，巨蛋体育馆，它容纳的人只是1万，他们用2周就爆满了这个报名的名额，最后的统计大家一目了然，来了560间的教会。而这560间的教会来自哪里呢？当然来自台湾为多了为主了，但海外也去了106间的教会哦。而106间的教会，他们是坐国际航班去参加的。那我那个好朋友，那40几个弟兄姊妹，就是这1400人当中的 四十个人。长话短说，超过一万的人，我直接认识的这四十几个人，当然最认识的那个牧师。后来我跟他聊，我就说，哎呀，你们去竟然能够经历那么伟大的一个场面，也最重要，心中的火被点燃了。我说当年的十一月底啊，我要去台北开一个会，是一个差会的董事会。我说不如这样吧，我也去看看这个教会是一回什么事情啊。所以我就提早三天就去到这个城市。去到这个城市呢，其实我一个人也不认得，我就自己订了酒店，跟师母两个人礼拜五到，礼拜六早上有崇拜，下午有崇拜，礼拜天有两堂的崇拜。因为原来这个教会的礼堂只有250个人的座位，所以他们过千人的教会是分五堂来崇拜。我就参加崇拜，在崇拜里面就是平常的崇拜，但不平常的地方是什么呢？原来他们是幸福小组的高潮。幸福小组是用八周的时间在家里办公室里面小组的里面传福音，然后呢八周以后呢有三个主日在教会里面呢就是布道主日。大家都懂什么叫布道主日啊，但他们很奇怪，他们叫这个布道主日叫名人讲座。因为对不信主的人，什么布道主日呢，吓怕他们，说他们改头换面呢就成为名人讲座。什么名人呢？有些基督徒啦，有些商家啦，有些牧师啦，他们就是名人来讲座，其实就是讲道。刚巧我那个周末去的时候就是名人讲座，其实我就是参加崇拜，其实就是参加布道主日嘛。其实他讲的道不是那么什么很深很新鲜的，但奇怪，当这个讲员讲完道呼召的时候，那些信主的人很自然的就走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准备了八周在他们小组里面传了福音。这个讲员真不费吹灰之力啊，就收格了。收谁的格啊？收你的幸福小组的格啊，根本不是这个讲员传福音，是你们在传福音。所以因此我在那个周末里面体会的跟王师母一起，我没有讨论，但参加了几堂崇拜，回到酒店里面，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了，但我们没有什么神迹啊，讲方言啊，我们是为这个教会感恩，为这个教会出现这个福音的爆炸力。我们在祷告里面都流泪啊，为什么？我们发现我们北美缺乏这种福音的爆炸力。所以后来长话短说，回到埃德蒙顿，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上网去查究竟这个教会，究竟这个幸福小组是什么回事。当年是2019年的1月份，当时网上的东西没有现在那么传备那么多，但我也查了不少的东西，譬如那一万人的中间1000多海外的华人当中，原来很多不同地方的教会领袖他们也去参加，其中一位叫林以若博士，不晓得你如果比较熟香港的布道家的话，林以若就是其中一个很被神使用的布道家，他就去取经去观察为什么幸福小组那么厉害。所以终于在这个2018的实体的去聚会而已，我不是参加他们任何的培训，是最平常的崇拜，我感受神的同在与福音的力量。我回到埃明顿2019年年初，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要尽我的努力研究清楚，我就称这个叫明辨幸福模式的认受度。 为什么有10,000人参加？当然你说大部分是台湾，但有一些400人坐国际航班。原来这个幸福小组他们研发了7年的时间，已经有不少教会的人知道。我算是加拿大第一个人知道，你相不相信？我是第一个人知道。而我回来研究了以后，我就向我教会长理会提案，我说我差不多2年后我就要离职了。我觉得我们教会最需要的啊，不是再建堂了，因为我已经建了34次，这个硬件很好，也不单是什么小组什么崇拜，我们已经从200-300人300-500人过1000人的一个教会。但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福音的持续力，有没有福音再向前的使命感。所以我郑重的向教会推荐，我们可不可以请他们来我们中间来介绍什么是幸福小组。当然原来幸福小组只是上半部，原来这个教会最厉害的地方是有门徒训练，叫幸福门徒训练。这两者传福音跟门训就造成了他们教会为什么不再一样。所以因此我在网上收集了材料，就发现这个教会原来是1999年才成立的，成立的时候是7个人，没有传道人，就7个平信徒。但他们在传统的教会里面领受意向，觉得要开拓一个以福音为本的教会，所以他从1999年一直到2011年，其实这个教会呢已经发展的不错了。因为在1999年到2011年是大概12年，对吗？12年里面，从7个人发展成为了周末有400多人崇拜的一个，当然是国语，他们是台湾人了，国语的教会。而这个教会里面呢，有40个小组啊，有39个组长，1个区长啊，有150个人呢，他们很努力的传福音啊，我这个分析做了出来。而到2012年是个转折点，因为他们不满于传统的传福音的方法，他们曾经用过3元福音背景，他也用过启发，他也用过韩国一些传福音的方法，但从2012年开始，他们自己研发一种叫幸福小组的策略，你懂了吗？2012年是他们的分水岭，2012年他们就研发幸福小组，到2020年那个数据就 列了出来，他们竟然成为了一个2000多人的教会，也执堂了7天，而且他们用5个人6个人一个幸福小组，他们今年累月从2012年到2020年一直做幸福小组，上半年做一次，下半年做一次，你听得懂了吗？啊，然后呢1年如此，2年如此，你知道整个教会不再是很多人信主洗礼，他们的小组从39个变成了多少？250个小组。这个就是量与值，大的崇拜与小组都同时来增长。我怕你，我听得讲得那么快，你听得懂哦？啊，当我做完这个研究以后，我就才发现，哇，这几年里面，因为疫情，他们没有停止过做幸福小组，因此他们头12年都是一般的教会的成长。2012年开始，他们真的是爆炸性的有机的群体了。因为福音有效，小组有效，而且他们的教会的建立也越来越壮大。所以总结的来说，我发现老外的教会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学， 当我2019我就发现了这个幸福小组值得我们华人教会来参考，所以因此我请了他们来亚省来举办了2个周末的训练啊。那后来呢，这里的多伦多的华福呢也在2022年的时候请他们来举办了，所以加拿大有些教会也在做。但问题是很多教会是蜻蜓点水的在做，零散的在做，而不是传教会从领导到群众一起来做。因为它的系统就是福音的攻略、门徒的训练、小组的建构，就成为一个革新教会身体的健康，回到以福音为本的一个使命教会。它的特点是什么？幸福小组是可以复制、可以转移的、可以持续的。你觉得这三个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简单，但是很重要。因为如果不能复制的，只能够他们才做，我们做不来的，那我们怎么学？如果不可以转移的，只是属于台湾啊，不可以世界各地的，那我们怎么学？不持续的，只做1年2年就不做的，你就没有这种的啊凝聚的生命福音的爆炸力。因为他们教会本身就是持续从2012年到现在还在做，光是这种15年不隔断的传福音的策略，你觉得值得佩服他们吗？从本来30个幸福小组，现在他们一起是200多个幸福小组。你可以想象一个教会有200多个啊幸福小组，他们在做本地的短宣吗？啊，不是坐飞机出去8周，是不坐飞机在这里连续8周在这里传福音，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向加拿大的众教会，也向我们自己教会推广这个幸福的模式。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华人职堂的一个经验，是并不平凡的27年的职堂的成果。因为1999年嘛，到现在，他们是华人布道思维与中文门训的材料啊。你可能说，哎呀，有三福，有什么启发啊？有不同的布道的方式啊，那些更好，因为那是华人的。其实你不知道，那些都是美国人发明、英国人发明才翻译成为中文的。所以有人说，哎呀，这个是台湾货，不和我们大陆、香港、北美使用。你搞错了，你小看了台湾了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台湾在国际的地位已经抬头了啊！我以前也以为台湾是乡下的地方啊，怎么晓得现在台积电多厉害，对不对？所以原来台湾的教会也很复兴，其中一个就是幸福小组这个系统。所以因为各界都见证了《使徒行传》的现代版，因为我那年去他们的教会，我就发现北美多伦多包括艾明顿很多教会的硬件都超越这个教会，但这个教会的福音的力量确实超越了我们。所以各地大小的教会均获得不同的益处，因为他们是动员信徒一起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是有策略的、有系统的、有培训的组装这个布道门训与小组的事工。所以因此你知道吗，今天高雄这个福气教会，他们已经是出外地外销这个幸福小组。原来所有他出国，本来他们就只在高雄，后来整个台湾，后来在东南亚，后来来到北美，来到欧洲， 所有这些外面的聚会都是外面的教会叩门叫他们来的，而不是他们自己飞出来的。因为他们的教牧光是牧养自己的教会已经忙得要死了，怎么可能出外讲道呢？其实都是外面的教会叩门的，请你过来分享究竟你们幸福小组是为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们布道好像有初级教会的效果啊？天天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所以因此从这个版图，这个是最新他们网站上已经展露出来，那你看见呢，这里有一个叫加拿大的研讨会，在在上角，加拿大的研讨会啊，是740个人参加，那个就是我的教会啊，那个就是第一次来加拿大做培训的那个祝福。不要忘记啊，你说700多人不是很多人，那他们要上多少天的上课呢？是第一周礼拜五到礼拜天三天，然后回家，在第二个周末礼拜五到礼拜天再来，因为第一次是讲幸福小组，第二次讲幸福门训。哇，竟然有700多人用两个周末，有些是带了孩子从 Calgary 从温哥华从美国来我们教会爱德蒙顿，当然我们自己教会是最多人受培训的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如此类推的影响了亚洲、欧洲、北美洲。今天你如果去洛杉矶、去旧金山，有好几个教会做幸福小组做到现在。这个圣地牙哥的主恩堂，就是我去讲道我的好朋友的那个教会呢，他们从2019做幸福小组做到现在。我就问那个主任牧师，我说你觉得幸福小组给你们教会一句话有什么好处？他说若不是幸福小组，他们在疫情里面最少没了一半的人，但因为幸福小组他们继续的增长，继续的从本来的一个堂三个分堂现在继续的扩展。为什么？因为幸福小组已经祝福了他整个教会的门徒训练跟传福音的策略。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原来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正是一个很好的理想跟蓝图，但每一个时代都要研发你自己落实的策略，你才能够将圣经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翻译传递成为此时此地的福音策略。我盼望我这么浓熟的你能够听得明白，只有神的道，没有今天的方法，我们还是在摸索。有神的道，也有今天的策略的参考，你能够将神的道实现出来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所以我们一直要向不同的教会来学习。我再说，可以在老外的教会，也可以在多伦多不同的教会学习，但我很郑重的向你介绍教会值得参考幸福小组。那你需要做研发，需要做培训，需要深度的从领导层到群众有这个觉知，来用这个策略成为有机群体的建设。我们一起祷告。我感谢你的话语在使徒行传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路径与蓝图，但更感谢神，每一个年代每个时代的教会要做自己的功课，怎么能够在我们本地本族本身的里面技术的有福音的转化的力量， 有信仰生活的表现，以致要带来生机勃勃的教会成长。求主祝福我们十架堡华人福音堂能够有美好的教会的传统啊，美好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根基。那求你祝福我们教会能够摸索更有效的传福音的策略，可能是幸福小组，也可能是启发，也可能是其他的方法。那求主帮助我们的领导，帮助我们的领袖，去实际的接地气的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城市里面还福音的债，建立教会，有效的能够产生一代一代的门徒。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字。
我们感谢神啊，神借着黄牧师来。